从东岸开车到西岸，我常常都希望有一天这样做。最后我真的有这个机会，因为我的儿子在当兵去了，他都在东部维京亚州的军营，要调到加州的军营里边他要开车把他的一切的东西开过去但是一个人开车呢，他就觉得太辛苦了，所以呢，他就邀请我老爸一同开车去吧我说好，我这是看了30多年，我也希望是这样，所以我就和他开车去了。这个孩子2007年念大学就离开家了，然后一直都在外州所以呢，我和他的时间从前相处得很好，但是呢也分开了一段时间但是呢，在那个开车过去几十个钟头在车里边的时间，我们无所不谈然后我也分享到家里的老三他学习有点困难他的也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然后这个老大就说好，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所以呢他就打电话开车，然后打电话就和那个老三讲了一个多钟头。我就在听，我发觉到他叫孩子的能力比我还强然后这个老三对他就说yes sir, yes sir 然后我然后在路上我就说Nathan, 我叫他 Nathan, 我说 Nathan, 你现在不是我的儿子了。他说你讲什么，我不是你的儿子。我说 Nathan, 你现在是我的朋友。我希望我们中间的做家长的，有一天你能够这样讲，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不再是你的儿子，不算你的女儿是你的朋友，这个是何等高兴的一件事。他可以分享你的心里面的话，他可以聆听，他可以分担但愿我们都有一天能够对我们的孩子这样讲当我开始牛顿国语堂的时候，我也好像生孩子一样。我还记得到孟荣赵明的家里边，我们三个人就说我们开始计划先开一个团契，然后慢慢的就开一个教会这样。然后孩子把孩子生下来了，我也同样的一个心愿，我也同样的一个感觉。今天当我来到国语堂的时候，我不觉得国语堂是我的孩子，我觉得国语堂是我的朋友，在这里的都是我的朋友，陪我一同走这个天家的路。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觉得我的角色也是陪伴我的弟兄姊妹一同走过他们信仰的一条路我希望你们在这里也是找到你的朋友我很多年前我有一个很有钱的朋友，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商人，他生活很顺利，他现在只要用钱买得到的他都可以得到，很多人都羡慕他。但是有一天他就对我说，其实他自己最羡慕的不是比他更有钱的人，而是年轻人。这是一个穷的年轻人，看到他们的体力，看到他们的健康，他说如果可以，我愿意用我大部分的财产去换取30年年轻的光阴，再一次过一个贫穷的但是年轻有冲劲的一个生命。我相信对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我们大概可能也有同感，但是对于信主的人来讲就是我们东部如果有年长的我们值得感谢主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老化的一个生命，我们是一个更新的一个生命。有一天神要给我们一个全新的一个身体，我们的好像保罗说，我们外体虽然一天一天的衰败，但是我们内心一天新似一天。年轻人虽然值得我们羡慕， 但是他们常常对我提出一个问题，他说牧师，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是什么呢？神的计划在我的身上是什么呢？他们常常问这个问题，然后他们就得不到一个好的答案。为什么呢？有一本书叫《不再一样》，这本书呢，我们粤语堂用来做一个门徒训练的一个课本。这本书的作者就说，当我们问神的旨意在我身上是什么呢，神的计划在我身上是什么呢，我们得不到答案，是因为我们问错了问题。他就说，我们应该问的问题就是，神在我的处境里边他在做什么呢，然后我怎么可以用我的生命来配合他的计划和他正在做的工作了。他说这样你才找到一个答案。他就说，如果我们真的想寻找神的旨意，我们的焦点就不能够放在自己的身上，说神我应该怎么样做，我应该走哪一条路，我们焦点就好像放在自己的生活里边。他说，如果我们真正的寻求神的旨意，我们的焦点就应该放在神的身上，问神你在做什么，我怎么样可以配合你的工作，不是调过来说神你怎么样可以配合我的工作。其实圣经讲得很清楚，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圣经就把神的一般的旨意，就是我们要问神的旨意是什么，神已经在那里讲出他对我们的旨意，就是很简单，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很明显的有三样，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相信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边，除了复活节，除了圣诞节之外，在美国的节日里边，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就是感恩节。感恩节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节日，因为这个节日啊，就提醒我们要感恩，要思想一下感恩的事。当我们感恩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就不在自己身上，而是在一个赐恩的主的身上，在神的身上。当我们把我们的思想放在感恩的事上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把眼光放在困难的事上面。我从前可能分享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解经家，他叫Henry Matthew， 一个亨利马太的一个解经家。他写了很多解经书，旧约的每一卷，然后福音书，然后使徒行传，他都写了解经书，其他的书信呢，他都没有时间写了，因为他的生命不够长。但是有一天呢，他在英国，他是一个英国人，在一条街上面走的时候，就遇上了一个强盗，就把他身上的钱都抢走了。然后他回家的时候把这个事告诉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就觉得，哎呀，你这么爱主，为什么遇上这样的事呢？但是他回家之后，他就写他的日记，他的每天有写日志的习惯，他就这样的写想，他说，主啊，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遇到这一件事，但是我在你的面前，我要为这一件事献上感恩，因为当我想一想的时候，我要感恩的就是我活到这么大的年纪才遇上第一次被抢，所以我应该感恩。然后他说，第二，主啊，我值得感恩的 这是钱虽然是失去了，但是我身体没有受伤，主啊，我现场感恩。然后他说，我还想到第三个，这是我失去的钱是不多，是我自己可以负担得起的，所以我现场感恩。然后最后他说，第四，主啊，我感恩是别人抢我，不是我去抢别人，我现场感恩。有些人呢就批评基督徒这样的生活的态度是叫阿 Q 精神啊，我们的这个中国人都是阿 Q 精神。我相信这是一个误解。阿 Q 精神啊，就是指一个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自我麻醉，自我麻醉，就是在中国最水深火热的时候就是鲁迅就写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当人打我的时候，他就说是小子打老子这样啊，所以呢，他是一个自我麻醉，也是不思改进、盲目自大。但是基督徒的感恩精神，就是在缺乏里边，我们学满足；在困难里边，我们学进步。如果我们看一看感恩节的来源，我们就发觉到感恩节和农作物收成很有关的。这是早期的欧洲来的移民来到美国的时候，他们头一个冬天好苦，但是后来印第安人在本地的人叫他们种田，叫他们树木然后他们就熬过第一个冬天，然后在第二年的时候他们有收成，所以呢他们就邀请那些印第安人和他们一同感恩。所以呢感恩节呢，好多教会在庆祝感恩节的时候都有一篮的果子在哪里，就是纪念神的恩典，地出土产是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的所读的经文我们也看到是有果子，所以我用更美的果子这个题目和大家分享。我们基督徒应该结出一些更美的一些果子。首先第一个我们应该结出的是颂赞的祭，十五节我们刚才念的圣经就是说我们应该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很多人说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不需要像这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一样要献祭，要杀一头牛啊，杀一头羊啊这样不需要了这个讲法是不错的，我们已经不需要像旧约的时代汤牛杀羊这样的献祭。但是献祭背后的意义在新约仍然是存在的，只不过我们献的是另外的一些祭。希伯来书在这里就是说到是颂赞的祭，很多人就强调我们需要把颂赞和感恩分开一个是 praise， 一个是 thanksgiving 就是两个要分开。颂赞呢就是赞美神的那个本质的部分，好像他的全知全能，他的慈爱但是感恩呢就是感恩他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一些恩典，我们要分开通常一般弟兄姊妹祷告了感恩的部分也是做得蛮好，但是呢颂赞呢就想不出什么言语来颂赞主。所以呢有些人就说我们应该分开两样我们应该练习。但是如果我们小心的看，其实在圣经里边颂赞和感恩是很难分开的比方我们颂赞神设立这个救恩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赞美他的慈爱，一方面呢我们也是谢谢他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在诗篇第103篇他怎样讲，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所以呢称颂和感谢是相提并论的。在路加福音17章有一个故事我们应该都听过的， 这是耶稣医治了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其中九个就不回来了啊，就从此就不见了，只有一个外邦人回来大声的归荣耀给神，就是很明显是一个颂赞了。但是圣经记载他大声的颂赞之后，他就伏在耶稣的面前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颂赞和感恩很自然的就是一同发生的。不过呢，从那个故事里边我们就看到耶稣他似乎看众人对神的颂赞多过人对他的一个感谢，所以他说除了这个外邦人再没有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吗？结果然后他就说这个人啊，就得到一个更多的一个恩典，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所以弟兄姊妹，当今天我们学习现在颂赞的时候，我们也好像那个外邦人一样，回来感谢主的外邦人一样，得到另外的恩典。一个除了神帮助我们的恩典之外，因为我们颂赞他感谢他，我们得到更多的恩典。在200多年前，当美国人开始开发西部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啊，欧洲人先来东部啊，然后设立了13个州啊，然后慢慢从啊东边就啊开发西部，然后一队一队的那个列车马车队就载住那些开方的人呢，就从东部从中部就越过沙漠的地方旷野的地方高山那个洛基山漠往西边走，那个路途是很好辛苦的啊。当我和儿子开车经过好几个州就是在新墨西哥州，然后到阿里桑那州，然后才进到加州，里面哪一条公路都是旷野的地方，都是沙漠的地方。我和我的孩子说哦，车子不要在这里坏了就好了。所以呢，我们开车还有几个困难在那个时代可是好困难的。很多人开始的时候是传出一个希望，因为他们到西部的时候只要你把一个木头放在地上，那块地就是你的了。所以呢，这个远景呢，就是令到很多人都希望到西部去，但是路途辛苦，很多人都选择放弃。有一次，有一个车队出发，从中部出发，不到2个星期，那些成员呢都吃尽了苦头，任性再大，于是呢，他们就决定今天晚上我们一同开会，我们要决定是不是要解散，各归各地。当天晚上当他们聚集的时候，那个领队就站出来向他们说，各位，埋怨的话我们在路上讲了很多，也听了很多，今天晚上可能是我们最后的一天在一起的时间了，我们就改变一下吧，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么困难的2个礼拜里边有什么值得感谢的话，那我们改一改吧。然后由他开始，他就讲了一些值得感恩的事，然后每个家庭就开始也是讲一些虽然好辛苦，但是呢也有一些很感恩的事。突然之间，那个投诉大会变成一个感恩大会，整个气氛改变了。最后他们投票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还是要往前行，因为在路上我们看到这么多感恩的一些事。结果他们团队平安的就到达了目的地。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故事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今天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但是我们注目在感恩值得感恩的事的时候，也是可以帮忙我们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最近我看到一个见证，印象很深。这个见证就关于一对夫妇，他们就被邀请去参加一个意外死亡的一个年轻人的一个安息礼拜。在这个安息礼拜里边呢，那个去世的那个年轻人的父母就宣布说，我们为了纪念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成立一个慈善基金，就帮助纪念我的儿子，而且帮助以后患上同一个病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就完了这个安息礼拜之后，这对夫妇就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就谈起那个成立慈善基金的事。那个丈夫突然之间就对他的太太说，老婆，我觉得我们也应该为我们的儿子成立一个慈善基金。这个太太听着说，哦，你讲什么，我们孩子还没有死，为什么你就说要做这一件事。结果丈夫说，老婆，你还不明白吗，就是我们的孩子还没有死，我们更值得感恩啊，难道要他死了我们才做这件值得做的事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是，我们如果我们不学习，在我们顺利的时候我们现场感恩，难道真是要在苦难当中我们才看到需要感恩的事吗？然后今天的经文也是给我们看到，我们应该献上的第二种的果子，这是承认主的名，在十二节的下半节，借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承认主名的意思就是向人承认我是一个基督徒，也是向人表达耶稣是我们的主。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英雄莫问出处。正面来讲呢，就是说提醒人要注重目前的，不要久前在过去的事。一个英雄，现在他的英雄呢，就不要把他从前的那些不太光明的一些历史要挖出来，减低他的英雄的身份。正面来讲有这样的好处。但是负面来讲呢，就是使人就隐藏了、否认了他从前的过去，好像我们中国的历史也是一个从前有一个当和尚的一个人，后来当了皇帝，就把他从前知道他当过和尚的人全都杀掉那这个反面的、负面的一个不好的一个地方。几年前，在我回家的路上，我就在打开我的收音机，就是听那个广播。那个收音机啊，刚好有一个清谈的节目，那就主持人在访问一个叫 Patrick Kennedy 的人，这个是甘乃迪家族里边的一个后人。这个 Patrick 呢，他今年49岁，他是我们麻州出名的参议员爱德华金乃蒂的儿子 Edward Kennedy 的儿子他由1995年到2011年，他是代表罗德岛，他搬到罗德岛去了，他是代表那里的国会会的议员，所以他20多岁他就当上美国国会的议员了。但是为什么访问他呢？是因为他最近出了一本书，他去年年底的时候才出的一本书，叫《共同的挣扎》，《A Common Struggle》。在他的书里边呢，他就很勇敢地承认，他过去犯了很多的错误，他利用他的家族的那个名誉，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他滥用那个毒品。他醉酒，他酗酒很厉害，他坦白地承认他犯过很多犯法的事。但是最后他在书里边写出，其实我是一个有精神病的人， 我有一个两极化，就是那个bipolar的病的一个人。所以他说我2011年我就提早退出政坛，我就需要为有精神病的人来争取权利。这本书出版了不久，但是销量很高，然后他得到很多很好的评语。在一个书还没有出版的时候，每个人那个媒体批评这个甘乃迪 Patrick 的时候都是反面的批评，但是当他出版这个书勇敢地承认他的错的时候，每个人对他的有不同的一个评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社会还是欣赏那些坦白的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应该做一个坦白的人，我们应该勇敢地在人的面前承认基督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在基庸的餐厅里边，当食物摆上我们的桌子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这个勇气低头祷告，感谢主是我觉得美好的一个食物。所以一个果子在这里提出的就承认主的名。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11节他说，若我们不认他，他也没有任务或者是没有义务去认我们。马太福音10章33节，耶稣基督自己讲的话，凡人在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前也不认他。不错，有时候我们承认是基督徒，我们是带来人是一些奇异的眼光，有时候甚至有一些拿我们的便宜，或者我们的给我们一些耻笑。但是那个基督徒的那个名称往往成为我们的保障，防止我们同流合污。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我为了我基督徒的身份，在我的公司也受到很多的我的同事拿我的便宜。别人做同一件事没有批评的，我做哪一件事就受到他们很多的批评。但是我发觉到那对我是好的，那个耻笑那个批评是好的，就是因为我挂住基督徒的名的时候，他们的说他们买彩票的时候，他们陈德秀不要找他，那是信耶稣的他不会和我们做这些事。他们要去了在红灯区的不正经的地方的时候，陈德秀不去的。所以我发觉到当我愿意承认我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其实对我是一个保障，对我是一个保护。另外一方面，我们承认主的名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愿意将荣耀归给神。我们所得到的成就，我们得到的地位，我们得到的财产，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大概3年多前，我们请了一个女教授，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布道。这个女教授呢，不单是学术方面她有很大的成就，她也是一个音乐家，她懂得唱歌，她懂得弹琴，她的专利的注册很多，但是她承认每一项成就都是神所赐给她的。在她的身上，我就看到一个谦卑的功课。他学到一个功课分享给我们，他说他在 MIT 念博士的时候，他灵性得到复兴，因为从前呢，他虽然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全复兴都是放在学术上边，他都希望4年就把这个博士念完所以呢，他常常在实验室里边，他都不参加教会的活动。但是后来借助我们教会的团契的生活，他灵性得到一个复兴，然后他就在教会开始侍奉，他弹琴，然后他教主乐学，然后他就讲了一句， 他还是四年就把那个博士念完了。因为他信主之后时间付出很多在教会上边，但是神保藏他，他的研究很有灵感。哦，这个字给我学到的。我从前以为写诗的人、做音乐的人才需要灵感啊，他们吸烟然后才得到灵感。原来搞科学的人灵感也是很重要。他就有一个灵感说，走这个方向大概可以有研究的结果，然后真的他这样走下去，他的结果就出来了。结果他说，我还是四年我就完成了我的学业。然后在他出来当教授的时候，他说那个灵感还是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就把一切的荣耀、一切的成就都这叫奉献在神的面前。这就是谦卑的功课，也是我们更美的一个果子。然后第三啊，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的，我们基督徒应该结出的一个果子，就是献善信、做行善。十六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那我们看到圣战的果子，承认主命的果子，是我们嘴所解出来的。但是十六节呢，就给我们一个平衡，就是不可忘记行动，不是单靠我们口啊，谢谢主啊，感谢主啊那样。我们需要有行动。希伯来书我们读的经文的下一卷书就是雅各书。雅各书在开头已经讲了，他说口头的虔诚不是真的虔诚。他说因为在神我们父的面前，那清心没有玷污的虔诚是看顾万难中的孤儿寡妇，而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都知道我们行善、我们善信不是得救的工具，也不是我们赚得永生的一些途径，但是行善却是和神同工的方法。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一个行善的神，当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就是与神同工。其实当我们帮助别人的时候，不单是帮助那个对方，也引出了一些更多的一个赞美。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九章讲得很清楚，这告诉我们，我们办那个慈善的事，不单可以帮到人，也是帮助那些被得到帮助的人越发感谢神。然后圣经就说，这是行善所结出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我们是有钱的，我们是没有钱的，但是如果我们有能力去行善，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然后圣经就列出第四个更美的果子，是捐书，这是捐钱了。十六节，只是不可以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捐书其实是分享的意思，当然有金钱的分享、物质的分享，也有心灵的分享，也有事物的一些分享。在分享的过程里边，我们常常就是被分享的人得到好处，我们自己往往也得到好处。我最近也是看到一个故事，蛮有趣的。他说有一份工作，有二十多个人申请，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有些人呢，他的学问比较高，有些人呢，他的经验比较多。所以呢，那个老板就不知道应该挑那一个。二十多个人，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所以呢，他就出了一个题目，就请那些应征的人就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法。这个题目是怎样的？他说，有一天 你开住一个只有两个座位的汽车，一个跑车啦，就经过一个巴士站，就见到三个人在那里等巴士。一个呢，就是一个有重病的老婆婆，就是赶住要去医院的。第二个呢，是不是你认识的，是一个曾经帮助这个你的朋友，你没有机会向他报恩。第三个呢，也是你的朋友，就是难得一见，哦，十多年不见，突然间见到他在车站里边。一个问题的是说，那么你只有一个座位，你怎么样你选择送哪一个人请他邀请他上车呢？这是一个反映价值观的，有些人说了活泼了，有些人说有个报恩的朋友了，有时候过年不见的朋友，各有各的一些理由。但是最后得到聘请的那个人的答案是这样的，他说，他的答案说，我立刻将我车的钥匙交给那个曾经帮我很大的忙，我还没有机会报恩的，就交给他说，请你送老婆婆到医院，然后汽车就是你的了，你就把它开走，你就可以自由使用，然后自己留在车站里边和那个难得一见的朋友就坐在那里谈天了。这个我看到这个故事给我一点启发，一个汽车分享出去了，结果四个人都得到帮助，因为他任何一个答案都有两个人得不到帮助的，但是他愿意分享出去的时候，每个人都得到好的一个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是一个分享，其实一个人有能力分享的才是一个富有的人。你口袋里面有很多钱，你不算在神的眼中不是一个富有的人，因为你没有能力分享。但是你有能力分享，你在上帝的眼中是一个富有的人。我常提到的第五个果子不在刚才我们念的经文里边在十三章二节的经文里边，但是我也想提一提，他就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有人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所以这个果子就是接待人到你的家是一个果子。这段经文很明显是指到创世纪十八章，就是亚伯拉罕他接待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原来都是天使。然后在创世纪十九章，罗德也接待了两个人，两个人也是天使。他们接待这三个人和两个人呢，他们得到好处，就是亚伯拉罕他就从天使的口中知道他生孩子的一个确定的日期，因为他七十五岁的时候神答应他得到一个儿子，到他九十八岁还没有孩子，所以再等等。但是呢，因为接待那个三个天使的时候，天使就告诉他，明年我再回来的时候你就生下你的儿子，所以呢他就得到一个确定的一个日期。然后我们见到罗德接待那个客旅也是原来他是指天使，就拉住他们的手离开了索多玛这个要毁灭的一个城市。所以当我们接待远人的时候，有时候接待了天使。一个很出名的闽南浸信会的一个领袖他就见证他为什么走上这一条路呢，就是传道的路，蒙福的一条路了。他说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有一个习惯，他们常常接待传道人到他们的家，然后不单是接待传道人，也接待宣教士。所以呢，他 这些传道人传道士住在他的教呢，结果小孩子呢就问他很多问题的，解答了很多问题，也看到他们蒙福的路，后来他自己也走上了这一条路。有时候我们不单是接待传教士传道人，我们蒙福，有时候我们接待一个普通的人，我们也蒙福。有一个故事，一个真的故事，就是一个传教士的见证。他说有一年呢，我就接待一个公派来见你的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就接待他的家里边。这个公务员呢，他完成了大概一年半载的一个训练，他就回去了。从此也大家都忘记了这一件事。后来这个人呢就变成了一个传教士，就被派到那个国家去工作，就遇上很多困难，当地的政府给他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阻拦。有一天呢，他带着厚厚的文件到政府大楼要上诉的时候，竟然走出来的就是那个从前的普通的公务员，现在成为局长。然后了解了他的事之后，就说放心，我帮助你处理，回来整件事就解决了。所以这个传教士说，真的圣经讲的是真的，我们接待人的时候不知不觉竟然呢就接待了天使。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经历这一件事，这奇妙的事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发生。在结论的时候，十七节说，如果我们能够依从顺服那些引导我们和我们为我们灵魂警醒的人，多多结出更美的果子，就能叫他们为我们交账的时候不致忧愁。如果他们忧愁，就和你们无异了。今天 Peter 不在我们中间，因为他要到英文部去分享。但愿我们有一天，当 Peter 弟兄他为我们在上帝面前交账的时候，他也是没有忧愁，欢喜的为大家交账。所以也希望大家结出各样的果子，使他交账的时候他是欢欢喜喜的交账。那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给我们结出果子的能力，求你帮助我们多结果子，以致到更多的颂赞能够归于你的名。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